这个这个世界里面是把它分出来五个主卷，五个卷，对于自然而归成这时间。那么对于呢，我们这个有四十一天啊，这个是三十个四十个，对于有四十一天，卷二呢有三十一个，卷三卷四都是十七天，最后到卷五就有四十一天，这里我们把它加起来，它就是应该有一百五十个。好，那么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四篇嘛，这么多五卷，对读圣经的人呢，就有一个看法，就说他这五卷圣经的分成五卷呢，正好相当于摩西的五经，他的内容相当于摩西的五经，他的第一卷就相当于创世纪，第二卷就相当于出埃及记，第三卷就是相当于利未记，第四卷相当于民数记，第五卷就相当于申命记。为什么他是这样讲呢？因为第一卷呢，它里面主要是内容就是我们是堕落的情况和归属，堕落和归属。所以第一天你们看见是这个恶恶人的罪人罪恶了，以后啊你就看到里面人就在那里有灰灰不就是全部灰，所以你看第一天里头第一天的第一天里头这个对称恶人的罪呢是在罪人的道路被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罪孽是啥的那人就有罪，那么你就看见恢复就是像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律法就是耶和华的道，整个这一句第一卷的重点就是人的堕落人的罪孽，第二卷呢是相当于出埃及记，它就是什么恢复的这个整救赎的问题，因为出埃及记就是讲救赎，先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而进到迦南地区，第三卷就是相当于利未记啊，就是讲到圣洁，利未记就讲献祭，讲到和那个圣洁啊，讲到麻风病怎么样，血瘤病怎么样啊，这些讲到一个人在圣洁里要圣洁。第四卷呢，他就说了，民数记是旷野的漂流的情况，我们知道民数记啊，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到迦南地，整个在旷野漂流的情况都在那里，所以他一开始就是摩西的诗，以后最后一卷就相当于生命记，生命记就是摩西把神所有说过的话重新再说一遍，所以他中文取名就是生命再说一遍，这么好，所以所有的教导什么要求再把它说一遍，然后这个再说一遍在我们今天新月的基督徒来讲，那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把神的话所说过的话再提醒我们，再提醒我们。那么整个圣灵里面最早的诗篇能够找出来最早的大概就是九十篇，这篇九十篇是摩西的，他的确是最早的，最晚的那个诗篇就是137篇写的最晚的，就是以色列人被掳以后归回，那么 摩西是最早的，因为他是跟摩西同经啊，去埃及记就是摩西了。那么最早的就是他的诗，最晚呢就是以色列人被掳过的诗。那么这个诗篇在原来它的这个名字，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名字三这个名字，是七十四翻译诗篇的时候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因为如果用它原来的意思来讲，就是有调可以唱的诗，诗篇的意思就是有调，它每一篇都是有调的，每一篇都有调，而且都可以唱啊，所以诗篇150篇都是可以唱，而且它有调，你看它的调用白火花啊，它是不同的，而且调这个诗是交给律法啊，这个都有的。那么希伯来文，希伯来文它原文的意思就叫做赞美的诗，希伯来文原文就是赞美的诗。七十四是把它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就是叫它名字就是有调可以唱的诗，原文就是赞美的诗。这里面的作者啊，很多，作者很多，最多的就是大卫。大卫啊，他具有名的就是大卫的诗，就有73篇，还有的诗里面没有具大卫的名字的。还有大卫的诗，所以这里面有73篇呢是大卫的诗，都会有。另外就有这个祭司的诗，里面有些是祭司啊，他们写的是什么亚撒啊、希曼、以探啊，他们就是祭司。除了以外，还有可拉后裔的诗，可拉后裔的诗，还有就是所罗门还有2篇诗，摩西有1篇诗，另外就是还有50篇诗没有具名的，没有写是谁写的诗。在这些诗篇里面，我们只是大略的介绍一下，里面有一些诗篇是很明显的，是叫做弥赛亚诗篇，就是关于基督的诗篇，弥赛亚啊，称为弥赛亚诗篇，就是关于主耶稣的这个诗篇。弥赛亚诗篇大概有多少首呢？我现在可以把它说一下。第二篇诗篇的第二篇，第八篇，22篇，23篇，24篇，40篇，41，45，68，69，72，89，97，102，110，118。要问一下怎么知道这些就在弥赛亚诗篇，那么就是根据主耶稣在地上他自己说的一些话，他说圣经里面诗篇里直接的说的是什么话啊，那么这一头啊他自己说。另外就要根据使徒行传或者使徒们他们所说的旧约圣经里头哪一些是主耶稣说的，是他记录下的。好，那么我们可以请我们读把路加福音，我们请我们读一会。第24章。Thank you. 我们去我们都第二十五节，二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你这个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些话，你们的心心性的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请注意啊，他们用耶稣两个字，你们用我是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你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但基督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了，都给他们讲明了。好了，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圣经里有许多的话是指着他自己说的，啊，指着他自己说的，所以他就在这里啊，就把这些说给他们听。那么我们以后还要读，现在呢我们还要把这个四十四节再读一读，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的四十四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那么摩西的律法里面所讲的很多都是预表记录，都预表记录。好，我们来看律法里面的规定，有献祭，我们知道这个献祭有两个字啊，由我们的希伯来书里面印出这些的，这个就是代表记录，啊，这个就是代表记录。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用的，这是诗篇里面有记载他的，所以叫以赛亚的诗篇。以赛亚这个字是希伯来文，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受膏的意思。基督这个字是希腊文，它的意思 Christ 这个字也是受膏者的意思。在旧约里面，凡是神要用的人，要给他一个职事，就是给他一个职务，专门职务的，就要高他。比方说，以色列人的王大卫，就要受高，要高他。祭司要高，比方说亚伦是受高的，他的儿子都受高。先知也是受膏的，你看啊，伊丽莎要受膏啊，伊利亚膏，所以受膏的意思就是神不但是拣选了这个人，给他了一定的职事，就是要承担在神面前承担职事。好，我想我们说到这里就基本上要把这个以色列的诗篇啊，所以说诗篇指着他的事情，都要应验所说的话，这是我们的根据。他们这诗篇里面呢，说的是以下的诗篇为根据，它是从这里啊，根据从这里来。那么说到这里，就是说主耶稣是受膏的，对不对？好，因为耶稣的缘故啊。我们今天先读第一篇，好吧？
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罪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苍蝇被风吹散，因此 方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诗篇的第一篇一开始就讲，不从恶人的计谋。这个恶人这个字啊，这个按照大的翻译，就是他们一个人字，为主，那么这就是这个撒旦讲，这叫撒旦讲。罪人，但是这个 sinners 他加一个 s， 多数人。这个就是说人在堕落以前，人在堕落以前，有撒旦来试探一个人，撒旦试探，所以这是这个在伊甸园里面，撒旦试探了亚当，然后亚当就堕落。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不要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道路就是要去走，用一个心力出来。撒旦都是出计谋的、诡计的，所以撒旦都是出诡计的。撒旦把他的要求都摆在我们思想里啊，来搅扰我们，来试探我们。他是出计谋，实际上行动的是罪人。这个以后就是到启示录，我们也看见了，那是大猴奴。他不做什么事情，他是设计的。最后就是第几度出来就做了，那是罪人呢，他的罪人的道路啊，就做了。今天一样，今天在我们身上，撒旦就有很多东西来试探我们。主要是当时在地上，撒旦也是的话，就是试探他，你怎么做你怎么做，就要他去做，就看你做不做。夏娃也就是这样，今天对我们也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对于恶的事情，他的一些的计谋，我们是拒绝，所以要抵挡撒旦，抵挡撒旦。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人堕落以后，就是人堕落以后，那么就是撒旦就在人的生命里头就占据了一定的地位，所以人就成为罪人了。所以这里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拒绝罪人，拒绝撒旦。第二节马上告诉我们，要喜欢耶和华的律法。这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一拒绝撒旦，拒绝走罪的道路，我们就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堕落，你回，你在神的面前的回头啊，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下面就马上告诉我们，如果是罪的人，他就有福，他就像一棵树，这个细水旁，就有生命的供应。你看这棵树啊，不但待在溪水旁，而且还按时结果子。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枝子如果不在葡萄树上，它就不能够结果子。所以，这一个就是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和神连起来。而且，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为什么？因为神做的。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做事情的顺利了，那我们就要回到神的面前去。因为你，因为你爱的告诉我们要深深考察自己的心，到底在神的面前去做。所以第四节马上就讲恶人了，啊，坑僻被风吹散，那么这种人在神面前是很轻的，很轻的。不可能扎根的，不可以在，不会是在气水旁扎根结果子，你是去追求就算了。风是生命的使者，那么这个风一吹它，就是在神的审判的里头，它是站不住脚的。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生命风为使者，火焰为仆役，啊，一吹就不行。所以到第五节审判的时候，恶人站立不住，就是恶站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站不住，就像坑皮鸡群都上没有重量。所以我们今天说一个基督徒要有属灵的成分，就是属灵的分量要越来越重，那是最好，那就是我们这是 到一人的概念，二人的概念，就要明白。谁会引到一人中什么概念？可是二人，他的概念一直是在灭亡里面去。那么我们也知道，一人的概念就是生永生啊，就是生命；二人的概念就是死亡。所以信主的人就有永生，不信主的人就已经定了，那就是灭亡。所以诗篇呢，第一篇就给我们这么一个看见，就好像是在伊甸园里面会开始很久，在那里受了恶毒的试探，人就失败了。但是这个失败需要归主，就是回到神的面前去，把愿望把它挪出去。他是从这里开始。所以看到第一篇是说做了没有说，但是这个原则是很清楚的。罪报和义人遵照耶和华的律法，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的，这是完全的两面。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两条道路，两种情况，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地已经地上已经有罪有恶的地方。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一开始啊，诗篇就把这个事情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好，那么这一篇是第一篇，现在我们想请你帮我们读第二篇。
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脱他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的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从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从战惊而快乐。当以嘴轻浮，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谢谢。第一篇一过去就说到恶人罪人创世的开始，一个人人堕落的情况就到这里。第二篇呢，那里开始就是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这里啊，你就看见有一件事情出现了，这个是外邦和万民，外邦也好万民也好，这是属地的地上的，这个明显的这里有一个万民和外邦啊，而且他们都团结在一起了，他们一心一意的要在那里干什么呢？就是第二节，世上应该写成是原来是地上，地上的君王就是执政的，成长掌权的，他们都在那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啊，那么在这一第二篇里面，马上就提出来一个受膏者。你说到耶和华，我们知道这是神，你第一篇讲到耶和华和他的律法，你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把他们找个伊甸园里。那么上世纪里面告诉我们是耶和华，那第二章就提出来是耶和华去找他们。但是这圣经里面没有说到受膏者，没有上世纪的第一篇第二章没有说到受膏者这件事情。那是在创世纪的第三章里头，神在对蛇说话的时候，对亚当说话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 女人的后裔要因你为仇。好，我们这个经文把创世纪第三章那个我们从第十四节读起，十四节读到十五节。
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四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你一切的牲畜也受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证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好，谢谢。这里啊，是人堕落以后，神才会有这个女性化出来。这里就是个女人的后裔。我们知道，这个女人的后裔是知道弥赛亚是基督徒。女人的后裔，因为我们所有的人，世界上的人，除了主耶稣以外，都是男人和女人后裔。只有主耶稣才是女人的后裔。因为我们读过以赛亚书，那里告诉我们有童女怀孕的事情，马太福音第一章也告诉我们他是从圣灵怀孕，所以这就是一个奥秘，一个非常大的奥秘。神在这个时候就说有一个人要来，就是女人的后裔，啊，女人的后裔，这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就说了，女人的后裔要伤什么？要伤你的头。头是代表权力，打好司令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头，就是啊，要打破撒旦的权力。这个蛇啊，就是代表撒旦，因为当时是撒旦附在蛇的身上，那引诱下来，是不是权力？所以在马太福音，主耶稣说过，我要靠着神的灵赶鬼，这是神的果，天国应当有的。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把主耶稣来，把撒旦赶出去了，赶出去了。主耶稣也说过，可是我正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这是没有他的权柄的。啊，最后我们看到启示录，他的权柄都没有了，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他的头。但是他呢，要伤女人脚跟，你要伤他，这是女人后裔的脚跟，你要伤他的脚跟。如果这是指的基督讲的，女人的后裔是基督讲的，那么基督的脚跟就是后面，那就指的教会了。啊，指的教会，脚跟嘛，那不是他的上面的身体，就是最后他的脚跟。那么就是历代以来撒旦都在那里逼迫基督徒，逼迫基督徒上他的脚跟。啊，这是两个是彼此为敌的，两个彼此为敌。所以现在要看这个教会有没有站在教会真正的立场，我就是看这个教会是不是遵循什么旨意，是不是什么旨意在教会里面推行，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在一个教会里面什么旨意不能够通行，那就依然是人的东西在里面，或者说撒旦的东西在里面。这个外面叫教会，内部叫教会，所以我们第七十六就看出来了，就是。所以教会在地上，主要就是我们在地上有苦难。真正在地上的教会，没有一个不受逼迫的，没有一个不受逼迫的，都是逼迫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不可能在地上不受逼迫，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地。这里说到是蛇要吃土，什么叫吃土啊？就是吃素地的人嘛、啊。我们这个人都是吃土的嘛，终身吃土啊。这个大概是意思说，这个蛇在地上吃一样，蛇怎么吃一样？我们看蛇什么地方都可以吃啊，是不是？我们这个讲蛇还可以吃象嘛？啊，所以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吃土就是吃素土的人嘛、啊，撒旦来吃。所以这一个教会在神的面前，他只是看他属不属土，不属土他就属天， 上就没有法子来吃它，不吃不能吃到怎么办？裁判就要批判他，就批判他，所以一定是有难处，不可能没有难处。因为主耶稣说他在地上就受了苦难，所以我们要对着十字架来跟随他，啊，这是必然的。那我们这个上世纪第三章，我们就看见神在这里就说到一个女人的后裔了。女人的后裔这是一个单数，另外是指着基督来讲。因为我们读以赛亚书，我们就知道同理有二人情，那就是指着基督来讲，没有别的。那么也就是说，神在创世纪三章开始就说到基督的问题了。说到基督的问题，神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神没提出问题，因为人还没有做了。如果神在第一章就说了，那这个我们就说，那么亚当还没有堕落，神如果在那个时候就定了女人的后裔出来了，啊，就要给撒旦喂敌了，啊，那么就是说这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人还没有堕落以前，神不能够也不应该先有这样一个定规，第二种一定要根据人的反应出了问题了，就定规出来了。但是在什么意志里面是不知道，是吧？但是他不能先预定。如果我们看把这几句话摆在创世纪第一章，那就不像了；摆在第二章也不像，也不能摆，只有摆在第三章。他基督不是摆在第三章。那我们要看看主耶稣，神是什么时候立他做基督的？啊，所以我们请读一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啊，第一节，第二节，啊，七十六节。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好，谢谢。现在是第一章的第一节，说神在古时这个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那个时候好像你们还没有记住，没有记得主耶稣出来说话，因为主耶稣还没有降生，还没有。那么下面马上第二节说，这个末世好了，主耶稣降生了，女人的后裔出来了，就借着他儿子，他儿子又穿上了肉身了。出现在人的面前了，出了人了，这是他是什么儿子来晓谕我们。下面就是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神早就立他为承受万有，早啊，这个早到什么时候？那下面一句就解释了，已经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在创造以前呢，就是就是主耶稣创造的，所以你要立他也是个万有的，他早在创造世界以前所以你定规了。所以这个立字又早于立他又成为神的万有，这个立字在原文里头，这个立字的意思就是神计划，这个计划或者什么安排啊，没有去早在创造这个世界以前，神就有这个安排，有这个计划，但是神还没有行动，就还没有行动，先有一个计划摆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就叫做神的预知，但是还没有预定，就是主耶稣哪一天来，哪一天这样，没有，他要根据人的反应来。那么这就是神早就立他在创造世界以前， 下面呢，把我们都请我们什么第五节、第六节。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五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你看这里就告诉我们，神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天使说过，因为天使都是神所造的，天使都是灵啊，和神一样是灵，没有肉体的。神从来没有对哪一个天使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一句话，我今日生你，这句话就是从我们诗篇第二篇来的。今日生是哪一天生呢？从第二节里头我们知道，神在创世以前就早已立他为天使万物了，已经立了他，已经安排了有这样一件事情了，但是还没有生他。什么时候生呢？是不是玛利亚把主耶稣生出来的时候就生了？不是，这没有这样讲。好，那我们请读一首圣经使徒行传，三十节、三十一节、三十二节、三十三节。
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节，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立身探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这里啊，就说到主耶稣已经复活以后，五旬节二章从五旬节开始教会已经建立了，彼得啊他们就做见证了，你看他们做见证就有用了，圣经上的话，而且说了大卫既是先知，小的时候向他启示，但是他的后裔中一定有坐在他的宝座上。请注意啊，这个后裔啊是指着基督，是指着耶稣说的，但是这个后裔就是同于还有圣子，是这个意思啊，绝对不是指着所罗门，指着和男人和女人的后裔，不是，指着只有这一位，还有就另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另一位没有那么多的另一位，而一位他就是基督。而且说基督，他三十一节，大卫讲解基督复活，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也就是魂不撇在阴间，没有灵魂。肉身也不朽坏，那么肉身又复活了。而且神把他召集起来，圣灵也降下来。所以你看第三十六节，这里就有一句话：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和基督了。什么时候立他为基督啊？复活了，这是复活。所以看来，主耶稣的复活，就是立他为基督的这一天。 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还想读一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圣经中第三十二节啊，一直读到三十五节，好清楚。
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三十二节，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不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这里告诉我们，这是你的诗篇了啊，上帝告诉我们的主耶稣这个事情，就是他要复活啊，圣灵复活了。那么我们在读这个十三章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读一节圣经，就是第三十三节、第三十三节、三十四节，请什么就是这个十三章的三十三到三十四。
第三十三节，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
好，这里我们看见你说得很清楚了，什么叫做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就是复活了。你看这说很清楚了，叫耶稣复活了。这是四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刚刚我们的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那里是说，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个立字和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立字不同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的时候早已立他为成是万有的，那个立是安排的意思，是计划的意思。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这个立，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就是现在立了。那么这个例子在希腊人就是行动了，活跃的这个词就是 do 成就了。所以在创世以前的这个计划，当主耶稣复活，神就开他了，立他为主的基督，神就做了。在主耶稣没有复活以前，神好像还没有做，还没立他为基督，但是他是基督，但是没有立。就是说计划有了，神早就有这个计划要这样做，但是到主耶稣复活这个事情神就做成了，神就成功了，把这个事做成了。所以基督就是受膏者，神膏了他。那么现在请我们回过头来读诗篇的第二篇，第二篇呢，我刚刚已经读过了啊，我再把它消除一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耶和华上帝要听到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这个受膏者，就是第七节说的，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就是到主耶稣复活了，所以就立他成为基督。所以把这个事情做成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奥秘。童女怀孕生子是一个大的奥秘。什么儿子？苏月生，不是玛利亚生主的那天是，不是的。那是主复活的证据，因为主耶稣复活了，他 他拜坐的这个身体没有损坏的这个身体啊，是变，是变成一个灵体了。主耶稣这个身体不是主耶稣埋葬的，就是十字架的那个身体，乃是就是您的身体。但是我们听我们读一点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42节、43节、44节到45节，啊，其实没错。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42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
这个我们就看见了，真正的复活乃是有一个属灵的身体。拉撒路复活不是属灵的身体，他是还是那个身体。主耶稣在地上叫拉撒路复活，拉撒路复活。那么保罗在地上也是受到这种复活。这些人的复活我们叫不叫复活，或者他们叫做复生，还是肉体，复活还是他原来这个肉体，就是这个肉体还要死，再死了不再复活了，所以不复活了。要到什么时候复活？我们人的复活要到主耶稣再来复活。那么主耶稣是第一个复活的，他是有属灵的身体，这个属灵的身体就很稀奇，只有主耶稣才有这个身体。他怎么呢？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告诉我们，门徒啊把门窗都关起来，在那边聚集的时候，主耶稣就进来了。就这个身体啊，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属灵的身体进来了，就站在他们中间，还可以第一天烧鱼给他吃，他也吃。所以这个复活的身体也可以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你把门窗关起来，我也可以进来，也可以上天，也可以下来。这就是一个新的身体，主耶稣有这个身体，今天我们也有这个身体啊，我们也会有这个身体。你看啊，我们请注意，从腓立比书第三章，21节，请注意读。
腓立比书第三章21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是玛利亚给他一个血肉之体，跟我们一样，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疲倦了要睡觉。但是主耶稣现在这个身体就叫荣耀的身体，它是一个灵体。今后我们啊都要改变，和这个荣耀的身体相似。和什么身体相似？这个是个奥秘啊。第一个就是在基督的身上，然后以后要做到我们所有基督徒的身上。那么不信主的人也要复活，那是在埃塞大宝座的面前，就是最后是审判。那给我们这个是不同的，我们乃是要有一个荣耀的身体，现在是这个荣耀的身体在基督，是第一个，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啊，我们的盼望。这个盼望不是随便讲的，乃是圣经里头对我们很多的评语告诉我们，也有很多基督徒的经历告诉我，我可以，我这个上个主日星期五啊，我们在加地基的时候啊，我就听见一个见证。一个老弟兄是一个姊妹的见证，这个姊妹啊很热心，她是一个孤儿，孤儿啊以后被这个 把中国和外国的传教士到中国来，把他收养了，那长大了，然后就和一个弟兄结婚了。这个弟兄大概到了三十几岁，这个弟兄到了三十几岁的时候，就得了一个病。这个病得了以后啊，就死了，死了，死了就是杵在那里，他们把棺材也给他准备好了，他们就要三天以后就把他放在棺材里头去埋葬。那么在这个时候，三天了，他们快要把他放到棺材里去的时候，有一天就看见他的手在动，这就很稀奇了。这个人死都死了，怎么在动呢？人家就害怕啊，这个人就害怕，为什么他手会动？因为脚也动吗？这个说话了，他把手啊盖住他脸上的这个帕子，把他弄开了。他说话了，我给我喝一点水啊，他们就把他扶起来，这很稀奇。那么他就喝了水以后，他就坐起来，他说我要坐坐坐。他说我死了以后啊，有两个天使就把我带到天上去了，天使把他带到天上去了。他说我到了天上以后啊，就看见那里非常光明，非常荣耀，啊，到天上去，在那里非常光明，非常荣耀啊。那我就跟天使讲了，他说我知道我死了哈，他说我要看我的妈，他的妈呢是外国人嘛，他说我要看我的妈，养母，他就指着他，哎，他说那个就是你的妈，好，他就跑过去，正在跑过去的时候啊，他就看见有一个人也是穿白衣服的，很白的，好像是主耶稣，啊，他自己认为啊，在这个时候，这个人就跟他说话，他说你还是回去。就说回去，哎，他说我不要回去，他这里太好了，我不愿意回去。啊，他说等天使啊，推推他。啊，不要紧。天使推一推他以后啊，他就活起来了，啊，他就动了，活起来了。以后他就到处做见证。因为在他们那个地区啊，是不信的人根本少数民族不容易把福音传出去，都不信，所以主就借着这一件事情让他传福音，借助很多人信，信了以后啊，他就告诉他们，大概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他说我又要走了，他说你们没有看见，他说我看见，他说天使就在那里，我说看见了，你们看不见，结果他又去了。我就说这个问题事情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一个这个人的复活啊，不叫复活，应该叫复生。第二个，他还要死，他不死。那么像这一种见证的话呢，我还知道还有，就是在云南啊，几年前就有这个，现在好像我还有那个见证没看啊。啊，那个人死的时间更长，几十天。一个老先生，他只能说少数民族的话，不能说汉语。以后他起来到处做见证，把他翻，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到最后他也死了。那么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千千年来只有复活的这一位，这是其中。第二个就告诉我们，这个人死了以后，基督徒死了以后，一定是去一个地方，就是主耶稣说的乐园。哎，听见没有？那么怎么会上去？他也不知道是上去还是下面，他只说两个天使把他带走，在哪个地方他不清楚。啊，哎，对，他的身体没有上去。这个我们这个人呢、啊，活在这个地上，不给你告诉我们是分成灵魂的。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看见都把它翻译成灵魂，灵魂，实际上是不应该这样翻译的。灵它就是灵，魂就是魂，身体就是身体。所以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体是在三个不同的地方，身体是在这个地上，物质素土的留下来，火化也好，埋葬也好，或是从这个地方。今后我们复活不是这个身体复活，是另外一个灵体，改变了一个灵体。灵体能不能彼此认识呢？看来还可以认识，因为主耶稣 十六章之一，十六章告诉我们，拉萨路，他问的亚伯拉罕，对不对？才子也是亚伯拉罕，他自然那个就是亚伯拉罕，他的主啊，祖先亚伯拉罕，不是说不认识。主耶稣告诉我们，人复活以后，就像天上的使者，没有巨驾，巨驾是没有的，啊，那是一个属灵的身体，灵体。那么人的魂死了以后，就主耶稣说的，你要和我的肉眼里，肉眼看来主说他的魂都去了阴间，到底阴间之内在哪里？有的人讲阴间还是在地的深处，但是我们知道那是一个魂的地方啊，它不一定就是一个我们现在想象的，像要有个棺材再把魂放进去，不懂吗？不是一个物质的，它是属于魂嘛，这是身体，到底在哪里？有的人说是在天上，就是主耶稣复活，主耶稣没有复活以前，这个阴间呢是在地的里面，主耶稣复活以后就把它抬到了天上去。有的人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圣经，可能觉得根据什么意思？哎，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阴间，魂是在阴间，魂在阴间是有个受苦的地方。你看里面那个财主是不是在魂里头受苦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的魂没有得救的话，我们不肯背十字架，不肯舍己，有一天我们的魂在、那个、黑暗里头挨苦受死，那有一个地方是最魂受苦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一千年啊，别人在那里做完一千年，我们在那里要挨苦受死一千年，悔改一千年，然后才就说了什么是魂？那灵在哪里呢？主耶稣复活，主耶稣就十字架的时候，临死的时候，主耶稣把他的灵交给什么？他的名叫做什么？他没有说把魂叫做什么，那是名字。你看我们读一些圣经好不好？路加福音，20:23吗？啊，23吗？46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起就干了。这个是原文里的魂字，是灵字啊，所以是把他的灵交在父的手里。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最好和英文啊对照一下，我看起来就准确一点。昨天我们就灵魂都连在一起讲。不是，人的魂是要到肉眼里面，基督徒啊，是在肉眼里面，一直要到什么时候，他就会说上来，他我们这个人就改变了，改变了，他的灵魂就在一个新的身体里面，就是荣耀的身体啊，荣耀的身体，他是这样。那么他也有思想啊，他要敬拜神啊，他有啊，也有感情，也有意志啊。不过他的思想就是千禧年以后也是一样的，就是他复活以后，刚刚我们的腓立比书第三章，是不是我们要改变身体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他主张是一样。主耶稣啊，哀哭切齿的都是也是带着这个身体的，因为主耶稣复活啊。我们主耶稣来了，最后我们都要复活。或者我们，把这里我们说了，我们再说两句好不好？我们还有一些圣经的使徒行传第七章，第54节，读到第69，54到60，看见一个事情，灵魂呐、啊，没有魂字，就交到灵了。主耶稣为了我的名叫，你们这里有人带到英文的圣经的，是不是？就是一个 spirit， 没有 soul， 对不对？没有，所以灵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还要读一次圣经，彼得后书第二章。前书，前书，前书第的前书第三章，我们读第十八节，读到十九、十二十节，十八节到二十节啊，请
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八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忍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
你看啊，这里就是在监狱里的灵，看到没有？这个监狱的字就是意思就是有一个地方把所有的民把它管起来，把它包起来管起来，就是这么一个地方，这里翻译成监狱。那么这个民啊，我们死了以后名字在另外一个地方，主耶稣把他的名叫做主，斯蒂凡是把他的名叫做主，叫做主耶稣，而不是把魂叫出去。为什么？因为我相信啊，这个名啊，我们人的名和神的名是同性质的。我们的名字主是吹了一口气，名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都是一样，它有三个翻译，一个就是名，一个就是气，呼吸的气，呼出来的气，第三个就是风，这是一个字。所以我们的名是到神那里去，他是交给神吗？所以说，耶稣把我的魂交给神。那么他的灵在神那里，他的魂到哪里？阴间，这个阴间不能把他拘留他，他复活了。啊，这就是个阴间啊，复活了，复活了，他就是一个荣耀的身体了，啊，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这个复活就是一个属灵性的身体。我相信在复活的身体，这个身体里面魂和灵都有，这叫灵。但是我们这个人的魂是没有得着得救的魂的话，那就要经过一千年，在那里改变了，会做一种改变。得胜的人进去了，没有得胜的人在哪？那么那个时候，我们要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要在哪里哭喊？那么那个时候我们是带着什么身体呢？那么我们读一读天堂的一家前书，读清楚我们读第四章，十三节要读到十八节，十三节读到十八节。
天长罗尼迦神书第四章第十三节，问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是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存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好，你看死了的人主耶稣一降临，主耶稣这个降临啊，不是马上就降在地上，它是有一个过程，是 出来的这个是一个过程，随时啊就是一个过程。所以说叫你先要建立在空中，然后所有基督徒死了的基督徒先复活，理解啊，你也是基督徒吗？你们都有什么生命？就是基督徒啊，复活就到基督的台前。那假如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死，我们马上就改变了，号称摩西吹响，那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那里说的，神要用他大能啊，就把我们这个改变了，我们也就复活了，我们不叫复活了，我们就改变了，死了的人叫复活了，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身体都一样，我们就到基督，提到空中，到了空中以后，就会组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告诉我们，那个就叫审判台去了。基督要审判我了，啊，就要先经过审判。你看，我们把《哥林多后书》啊，第五章，请我们读一读。第十九，啊，请读。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你看，这不告诉我们啊，基督徒啊，不管你死了不活的也好，我们改变身体被提到主的台前，那个时候都高兴了，我们与主相遇了。但是不是那么容易啊？那就是说，基督台前是审判我们的地方，审判我们的地方。好，我还可以读一次是罗马书第十四章十一节，罗马书十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
罗马书第
十四章
十四章
十一十二节，
十一节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你看到没有？有一天这机会开启了，我们每一个人要把我们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啊，那要交代了。
这是在神面前
啊，神面前当然他一定是神
面前啊，
因为他是基督
代表。
那这个还不是代表代表，不是指的这个，因为他是说，这里是说到主说，你看到。他是说的就是现在这里他是笼统的讲，笼统的讲，不管你信主的不信主的人，有一天你都要把你的事情向神说明啊。基本就是在这里，主耶稣就是强调说，今天你要不要在这里，那就还没有，今天还没到圣诞大桥。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啊，你看这里有两回事情，这个还可以多跟我们读的启示录还有一处，就是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我们都提到主的台前，那个时候主就在空中审判我，你怎么能够上去啊？我们这个身体怎么能够上去？这个不是坐飞机上去了，那就是改变了，我们就上去了。复活的人也站在主的台前，主就按照对我们审判，我们在主的面前就说清楚了，是吧？哎，这里只是听着我们要前书第一章、第四章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基督徒，没有信主的还没复活，那等等我们再做启示了。
还有就是我们上去的时候，我们的灵上到上面去，这个里面我们内住的圣灵就是这个灵，是这个。
你说对。
现在这个圣灵，
现在的圣灵就是住在我们人的灵的里头，所以基督徒死了以后，这个灵是到神那里去。对的，你说对的。啊，基督徒死了以后，他的灵是到神那里去，他的魂是在阴间的里面，肉体是在地上。那么那一天主耶稣降临，我们就站在主的台前了，这就审判我们。那么基督徒就要分成两种基督徒，一个就是要受赏赐的得胜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在启示录告诉我们，他们还要和主耶稣一起打一次仗，还打一次仗，打谁呀？打敌基督的，还一次仗要打啊，就是七头马的啊。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读一读。
就是我们现在的
就是不是明显，绝对是明显。没有搞到的话，所以那个时候感恩山啊就要分开嘛，从南到北分开嘛，对不对？再去打仗。
当时连车连半都后半年半的。
啊，那个后三年半啊，是以色列人一直堵的人打以色列，打不赢了，最后主耶稣降临。和骑白马的，很多骑白马的一起，就是得胜的基督徒，答应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打，不是我们拿刀剑、拿机关枪、拿什么东西去打，打那些敌人啊，不是的，是我们打属灵的敌人啊，打撒旦，看见空中打的时候，撒旦打。那时候我们是属于一个属灵的灵体的，和撒旦的，和撒旦的那些仆役的，撒旦还一起仆役。或者我们可以把启示录我们读一遍，好吧？好，我们请读第二十章。第四节，啊，读起，我们读到
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的灵魂，在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仅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这里啊，第四节，因为什么叫被斩首的魂，就是灵字，后面也是魂字，就是灵字，他们说话了。对，我知道，这是第一次的复活，第二次的死是他们没有证，第二次死是说诺亚的复活，没有了，没有了。那其他的人没有复活，其他的人呢是还没有复活，要等一千年完了。那其他的人什么时候复活呢？那就是第十一节，二十章的十一节、十二节。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你看，这就是被这大宝座了。那是不是属于基督的人就会得到复活？好，那个复活两个卷摆在那里，还有生命卷，人都要在生命上把自己事情说清楚。那么有人说，我是基督徒啊，那么把生命卷翻开，有没有你的名字了？没有名字那就不是基督徒，如果没有生命嘛，你要说假的也不行。啊，那个时候看来，啊，我上次就说了，我在明天晚上时间，我说不能够请律师的了，这是没有什么，对不对？那个关于照，你什么都要说了，你自己在什么问题之下呢？是吧？我是有罪的，我没有办法，我该受。你没有信吗？那没有办法。那么我们在神的主的台前也是这样，是吧？当然那些人得胜了，他们在地上啊，天天被石头砸，他们一直不信，他们天天葡萄树，一直在支持在葡萄树上，我是没有在葡萄树上，因为我发财去了。那么我是开爱地属地的东西去，那今年我当然应该在一千五百万，那现金就是这样开始了，开始了。好，那么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前，我们还有分度十九章，其实那个十九章第十一节，就到十五节，或者读到十六节，
是诗篇第十九章第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又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就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箭的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好，这里面的四节是四节啊，我们知道前面就是写的基督讲的，他穿了剑了血衣裳，那是基督。十四节是讲谁啊？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是谁啊？都是啊，你看，这是复活了，明显穿着细麻衣啊，细麻衣就是说，他的行为啊，他是又白又洁啊。他在地上的时候就是更清楚，又白又洁啊。我们不在这里啊，我们就啊，天上呢，我们不是提到空中的吗？对不对？那么死来的基督徒也到了空中了，我们都变成了灵体啊。基督啊，啊，那个时候就最后还没有降临呢，还没有，还在空中，我们上去了，所以要先打一场仗。那就是说已经得胜上去，我们经过主的审判了，就把基督徒就分开了，一边是得胜的，就和主耶稣一起出去和撒旦征战，就是这里所说的十九章。那么没有得胜的基督徒，你就不叫穿洁白的细麻衣啊，又洁又白，没有啊，那个时候就在旁边了。到时候那个人就进到黑暗里啊，什么时候到黑暗里？一千年开始，那就进到黑暗里，他就没有资格和主一起去打仗，没有资格。好，最后他们在空中把撒旦打败了，对不对？撒旦没有地位了，撒旦就降在地上了。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就亲自降临在橄榄山上，这撒迦利亚书告诉我们，主就降临了，在橄榄山，橄榄山然后就分开了，主就拯救以色列人。所以这场的战争有属灵的战争啊，天空的恶魔在跟他征战啊，这是最后一场征战，这是得胜的基督徒要和主一起征战。现在我们回到诗篇第二篇来，诗篇第二篇呢，这里实际上它应该是说一个预言，是个预言，是说的弥赛亚，因为他说到他是受高者，主耶稣什么时候受高？如果我们要说是早已立他为就是万有的，那是在创造世界以前就有他，那是神早就啊安排了。但是主的什么时候他是你是我的儿子，我进入圣灵呢？就复活的那一天啊，所以刚刚我们说十三章是他复活的那一天。那么当神立他为主为基督的时候，地上的君王这些有权势的人都要来反对主耶稣，都要反对。你看过去反对今天一样的反对，没有一个朝代不反对啊，没有一个，就是有些皇帝或者有些君王他说他是基督徒啊，他说他是基督徒的，这些人都不一定是我们想象的他的反对基督，他也有反对基督。我昨天还看了一个资料，就是那个灯辉，你都会拜偶像啊，你都会是基督徒了吧，拜偶像了、啊、现在美国有好几几十个牧师写信给他，你知道他是怎么搞的了？因为他拉他的票了、他不去拜这些偶像，因为那些宗教的人不支持他吧，你看。所以反对神真正要，现在已经克林顿也好，不管哪些啊，美国总统也好，过去的真正是一个好的一个基督徒，像大卫那种情况啊，很难想，很没有。 人都是在那里传递水，但是如果因为这些国家呢，它的法律是跟基督教有关系，它按照圣经里面有些原则定了他们的法律，所以它可能在这些方面他们的做法，他就这样，他们会得到很基督徒的支持啊，他是这样的，但是本人不一定的。第三节，你看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离他的绳索。实际上从神那里来看，神一点不捆绑他们，神一点不给他们绳索。所以说耶稣曾经说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就说，我的恶是轻省的，对不对？不是重的，我的恶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就说过。但是他们都是把神对他们的要求当作捆绑他的绳索，所以他们要起来把它挣断，啊，不要走神这条道路。这是第一章里面所说的，不喜欢耶和华的律法，啊，不要走这条路。那么第二篇里头，这些人反对的，直接反对的就是受膏者，而不是直接反对神。为什么？因为他看不见什么。他只有看见一个受膏者在地上嘛，主耶稣不是成为人了吗？主耶稣在地上嘛，受膏者他是看，所以他们就反对他。第四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第一次笑他们，那是神啊，啊，耶和华在天上在笑他们，你要反对我的受膏者吗？啊，你要听当耶和华必发的受膏者，就会笑他们不可能的，你就。你们这样做是不能够成功的。第五节，那是他在怒中责备他们，在内怒中击下他们，神就要怒气倾倒在这些君王身上，倾倒在反对他们的人身上，而且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身上了。西安是神居住的地方，神在那里立了他的君，这个君绝对不是指大卫啊，不是指大卫。第七节，这里是耶和华就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么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一直说他是神的儿子。在我们人的概念里头，我们也知道，只有神自己的儿子才与神是同等的，他与神是同等的，否则就与神不同等。所以菲利比是说他是与神同等，但是他不能抢夺的，因为他是神的事情。第八点，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给你为田产。这里就说到神是把交给亚当的管理这个地的这个权柄，现在可以说耶稣了啊，管理的权柄，这个地的权柄就是耶稣，所以这个地是交给他，因为他是祭主，他是君王嘛，交给他。第九节，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用摇杖的瓦器摔碎。可是有一天，主耶稣来做王的时候，到地上来做王，这个世界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到那一天，他要把万国都打碎，世界上所有的国都要附在主的脚下。这个在启示录啊，就我们读读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你看没有，世上的国就是所有的国。那么这里就是我们诗篇第二篇这里说的：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给主的基业，给主了。地级赐给你们田产，地级我们翻译地级在英文里面就是翻的 N， 都要在，就是说地的尽头都全部给你了，就是这块地交给主了，交给基督了。 以世上的果就成为主基督果，这是千年果树。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得胜者还有赏赐。你看我们读读启示录的第二章，第24节，请我们读到27节，24到27。
启示录第二章第24节，至于你们推雅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并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碎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
你看，这个27节就是我们诗篇的第二章嘛，诗篇第二章的第9节，得胜者。主就给他这个权柄，这个权柄是神给基督的，基督就用这个权柄用铁杖打碎打破他们，就让他们用脚下的瓦器扫碎，对吧？好了，那么启示录这个是对推拉教会的人讲的，所以说你就是得胜的，我就把这个权柄赐给你们。那么这个权柄什么时候赐给他？主耶稣来就赐给他。那些人就是骑白马的啊，刚才不是说不是骑白马吗？他主耶稣一同出去征战吗？就是他们。那个时候他们要把那个打碎，还是要瓦器，整个把全地都要夺回来，属于基督。这世上的果就要成为，所以要从基督的果。那么整个这个地都要收，要起来做1000年。好，我们现在读到诗篇的第二篇的第10节。现在你们君王应当审问，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啊，这里就告诉他们要审问了，要悔改了，要受管教了。11节，当从畏惧侍奉耶和华，就是要敬畏神啊，要来侍奉神，就千万不要去反对他。不要一起来谋算屈人的事，不要来争闹，不要来抵抗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不要从战惊而快乐。这个快乐是要在战惊里头的快乐，就是快乐的里头还不敢放松，不敢放松，还不敢放松，还要用神的话管理我们自己。那这个是很重要。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一快乐起来，我们就扬出气息嘛。啊，我们都听得太前书，你就看你有这样的话啊，我们说话特别重要，有的话我们就说过了，过了头了啊。所以西上的言语啊，都不像你那个听那个前书，听那个话什么，基督徒都不好讲西上的言语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在快乐的里头，我们还带着伤心的。12节，当以嘴亲子，那就是说我们要亲近主耶稣，亲近这个受膏者，亲近他，恐怕他发怒，就是要顺服他，来听他的话，要亲近他，要住在他里面，藏在我里面的这个话就藏在我们里面，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就是我们行走的路上，那么就会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他们推断他的就是我。他的怒气快要发作，主耶稣来，他的怒气就发作，那个时候审判就没有，恩典时代就过了。你说那个时候我要得救，灭亡了。那个时候你说我在行走也是灭亡，恩典的门已经关起来。所以有一批人现在没有信主耶稣，但是他在地上，他是把一杯水给门徒中间一个喝过。那么到有一天主耶稣来，他还有什么事？还有赏赐。因为主耶稣说：“你坐在小子中间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